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愁自己的一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今天我们有黄向荣牧师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神期待的爱情。
好，弟兄姊妹早，高兴又回到大家中间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。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《爱的真谛》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。歌词大家都知道是来自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四到八节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恩慈；爱是不嫉妒啊，等等，是吧？文字很简洁，但是很有力，对不对？每一次当我唱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一阵清风涌进我的内心里面，我感受到无比的甘甜，无比的满足和喜乐。每个人都需要爱，朋友的爱，异性的爱，父母的爱。每个人都盼望得着别人的接纳、爱护、体恤、信任、关怀、鼓励。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，人需要爱；在和平的地区里面，人也需要爱。穷苦人家的孩子需要爱，富有的家庭的孩子也需要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，人的本能就需要爱。一个 baby 他出生的时候他哭泣，但是当他母亲把他抱在怀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感到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受到爱的触摸，他感受到那份的平安。我两个小孩子，他们小时候有生日的派对，当他们派对结束的时候打电话来说，爸爸我完了，那我就会把手上的工作，手上要做的事情放下来，开车去接他们。有时候我想想，做父母的为什么啊？孩子说一声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做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爱，也需要去付出爱的去机会。人人都需要爱，也需要去施予爱。爱就是那么的特别，很奇妙。虽然我们眼睛是看不到，也摸不着，但我们可以感受到。当我们感受到的时候，就充满那一份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欢乐。可是人本身不完全，朋友的爱会因为利益的冲突而终止，山盟海誓的爱会因为经不起试探而破碎。做父母的纵使是面对自己的骨肉，却因为自己的成见、自己的偏心、自己的偏见，或是错误的期望，而不知道怎么样去爱自己的孩子，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份爱。 结果多少的父母失望痛苦，多少父母跟孩子中间就存着那个痛苦的鸿沟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耶和华是爱，是吧？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背负你跟我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清楚地告诉我们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什么是真爱，纯洁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完全的爱，牺牲的爱。原来爱并不是仅仅一种的感觉，一种短暂的激情，而是可以行出来的行动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如果我们细心的看，你就会看见爱是有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被动的，另外一方面是主动的。被动方面的爱，使徒保罗则用了八个不来形容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对吗？积极方面的，保罗就用了四个凡事来表达。凡事什么？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还有什么？凡事忍耐。啊，今天我们就把其中两个不，还有一个凡事的原则，看看怎么应用在我们跟孩子相处的生活里面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父母，活出神期待的爱。啊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从你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爱，看见父神的爱。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在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，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你的爱。奉耶稣的名字祷告， Amen。 第一样神期待的爱是什么？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在原文里面这句话，不求自己啊，中文翻译本呢就加上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益处里面啊，其实原文里面是没有后面那三个字的啊。不求自己的范围就很广了啊，你可以说不求自己的喜好，不求自己的理想，不求自己的好处等等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一定要设身处地的站在我们孩子的立场来思想。中国人的父母很多时候就希望我们的孩子啊，什么都行的啊，望子成龙啊。往往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愿啊那个理想，放在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。比方说，我们很喜欢打 hockey 冰棍球的啊，就算这个孩子没有这个打球的材料，不是这方面的材料，我们也希望他成为一个职业的啊球员。有时候我们希望孩子做医生啊，怎么样做律师，我们就希望他们去读医科啊等等。这不管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恩赐，或者天分，或者喜好，或者是兴趣，就勉强这孩子。这个就是不为孩子的好处，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荣耀感去做事，这个就是只求自己的益处了。神期待的爱是会为对方的益处、好处，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就会有一种身同感受的那个体会， 会把自己带入孩子的角度的情况里面，就问一下自己，我如果是孩子的话，我会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会怎么想呢？有个小女孩，她爸爸总是希望她考试得到满分，每次考不到的时候呢，总是爱骂爱打。有一次她终于拿到一个满分，她就很高兴地跟她爸爸说，爸爸，我终于拿到100分了。这个爸爸好开心，就马上说，我带你去麦当劳，因为这个是他以前答应过的。但是在出门的时候，他就问这个孩子，他说，你是哪一科得到100分的？这孩子说，是美术劳作。这个爸爸，哇，他的脸色很不好看。你说劳作拿满分有什么用？你以后就凭这个劳作来吃饭吗？结果没得去麦当劳，这个爸爸急功近利，不但是失去一次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机会，甚至是摧毁了他给孩子的那个自信心。真爱是因为在自己没有益处可取的时候，仍然是求对方的益处。真爱是不讲求公平的，因为在爱里面没有公平可言。我们想想看，孩子小时候他半夜哭了，但你就会不管你是多累多困，你还是很自然的会爬起来看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哭，是尿不湿了，还是肚子饿了，还是不舒服了，是吧？你会这样子做，这个就是爱的表现。有公平就往往谈不到爱。比方说我们的孩子18岁长大了，他要离开家去读大学，去 Ontario 去读大学了，你就对他说，我们辛苦养了你18年了，现在你出门了，我们来签一个合约，条款很简单，只要你答应以后你照顾我们18年就好了，就说行吗？这个是爱吗？当然你会说不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交易，如果家庭需要的是爱，而不是所谓什么公平，公平只会把家变成什么法庭，变成交易所。神期待的爱不是这样，非凡的爱只会想到耕耘，而不问收获是怎么样子。第二样神期待的爱，我们看见是不喜欢不义，即喜欢真理，是吧？在希伯来书13章，他说，神所喜爱的怎么样？神必定管教。所以真爱一定会管教孩子的，有纪律。不去管教就是溺爱，明明知道这个孩子做的不对，如果你觉得是好像没有所谓，不对的也是当他是对的话，这个就是害了自己的孩子。管教的时候我们立场当然要坚定，孩子才会分辨是非黑白。有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买了一件很不雅观的衣服来穿，这妈妈看见了就跟她说，你一定要退，你不可以穿这样子的衣服。那孩子不让步，不肯退，就妈妈说，你自己祷告问问神，神喜不喜欢你这样子穿。就妈妈站稳立场，但是要给对方给他女儿有一个选择的机会，结果这个女儿跟她妈妈说，我祷告了，我知道神不喜欢我这样子做，对不起，我会把衣服退回去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也告诉我们管教是有原则的，有一位父亲说，他管教孩子他是恩威并重，软硬兼施，但孩子还是就是不听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父亲是没有原则，他心情好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当着宝贝， 但是这个孩子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他不是骂，就是打。就父亲就找一个借口说，我骂他是因为爱的深。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啊，因为生气的怒气一发，我们什么难听的说话都会冲口而出，很不客气，甚至是侮辱攻击，是吧？比方说我们会骂孩子，你没有用，你笨，你蠢，你是坏蛋啊，等等，你是废物。越是这样子破口大骂的时候，一点都不管用，孩子还是越来越反感，越来越反叛啊。如果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要一定要孩子承认自己的过错啊，自己是废物啊等等，你才罢休的话，不但是摧毁了这孩子的自尊心，也会毁坏了父母跟孩子中间的那个感情的桥梁。管教一定要一分为二，如果孩子犯了错，我们就要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啊，让他知道你恨恶的是他的过错，而不是他这个人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不需要上耶路撒冷啊，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的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彼得听到之后，他拉着主耶稣的手，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啊，这个事情必定不会临到你身上的。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很严厉的来责备这个彼得说，撒旦，你退我后边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啊。主耶稣是针对他所犯的错来责备他，但是彼得虽然软弱，耶稣还是爱他。明明知道这个彼得会在基教以先三次不认主，但是耶稣会事前告诉他，你回头以后也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这个就是一分为二。所以做父母的，我们责备孩子之后，一定要让他明白，我们责备他是因为针对他的过错犯的错误，而不是针对他这个人。责备完了之后，要拥抱这孩子，让孩子明白，做父母的不是要责备，要摧毁他这个人，父母的还是爱他。第三样神期待的爱，就是凡事相信。凡事相信很 powerful， 很有能力的，因为人本性的需要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信任、尊重、欣赏。每个人包括孩子，他都有自尊心，自尊心的培养就在乎哪里啊？在乎人，特别是父母的欣赏和接纳、信任、确定。信任带来的是动力，带来的是自信心。有一部电影，有一个白人的老师，他给一个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这个黑人小孩子上课，上这个数学课。这老师很耐心地说，孩子啊，老师相信你是天下最好的孩子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，不要紧张，你好好的慢慢的数一数，老师这个手上面有几根手指头。这孩子慢慢的抬起头来，他满脸通红，他看着老师这五只手指，他数了好久好久， 他终于鼓起勇气，他开口说三字。你们猜这个老师怎么说呢？这个老师有没有骂他？你这么笨啊？没有，他说太好了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，你一共只少了两字啊。这老师的鼓励就好像甘霖一样淋到这干旱多年的土地上面，这孩子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肯定是那么的重要。这个对于我们做父母的很大的启示。今天很多的孩子需要的不是做父母的唠唠叨叨、啰啰嗦嗦或是责备，而是需要父母对于他的那个肯定。凡事相信会带来生命的改变。有一个刚刚从师范学院出来的毕业的女教师，她遇到一件想不到的事情。原来那个班上面有一个很顽皮的学生，专门呢喜欢跟那些新来的老师作对，做恶作剧。果然这个新学期开始的第二天，当这个学生都来的上课，跑进这个课室的时候，大家一下子吓了一跳，他们眼前一片黑漆的，因为这个课室的墙壁上面都是被这个男孩子涂了黑色。这个学生大家看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只有一个男孩子他暗暗自喜。这个时候这个女老师走进了这个课室，她看到这个情景怎么办呢？她把眼光看着这个学生，似乎在问是谁干的呢。其他的学生不约而同的就看着其中的一个男孩子，那个男孩子好像一副没有所谓的样子。这个新来的老师怎么应付呢？他很镇定地说，我很高兴我们班上面有一位很幽默的同学，他非常的聪明，非常的有创造力，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把这个课室的墙壁油成黑色的，但是我们这个同学呢想到了。我相信这位同学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的啊！而且我也相信这个同学既然能够把这个墙壁油成黑色的，他也能够把这个墙壁还原到白颜色的啊！让我们用鼓掌声来表示我们相信这个男孩子，这个同学啊。这个老师说完这番说话的话啊，这些同学大家都热烈的鼓掌。老师的目光有意无意的飘向那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满脸通红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话。第二天当同学来到这个课室上课的时候，你们猜这个墙壁是什么颜色的？灰色的。好，你很有创造力，很有想象力。另外一个见证，有位老师他留意了他班上有个女学生，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声音总是很微小，好像蚊子叫一样。但同时很特别，这个孩子当他虽然声音很低很低啊，很小，但是当他每一次朗诵的时候呢，那个声音很流利，他感情也很丰富。有一天这个老师就把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就跟这个学生说， 老师发现你朗诵课文的时候啊，是很好，我听到你朗诵的时候正是一种享受。你愿不愿意每一天下课的时候到办公室里面啊，给老师读一篇文章好不好？这孩子哇，想不到啊，老师会这样说。因为平常老师叫他到办公室里面呢，总是因为不好事情，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啊。这次出乎意外啊，老师没有训话，没有训话，而是给他机会，于是他用力的点头。第一天这孩子去到的时候，读完这篇文章，这老师就很衷心的来说，太好了，你读的那么有感情，你真的是有朗诵的天分，如果声音再高一点点就好了。这个学生觉得很受的鼓舞，蹦蹦跳的就出去。第二天这个学生又来读一篇文章就给那个老师听，读完之后哇，这个老师说你的声音果然提高了，把这个学生听到哇也很开心啊，因为他老师称赞他。第三天当这个学生读完之后，这个老师就问他，你能不能够，你敢不敢明天在所有同学面前朗诵这一篇的文章呢？这个学生怎么回答呢？他说我敢。第四天果然这个学生果然站在同班的学生面前，同学面前朗诵这篇课文，朗诵的时候很有感情，声音也洪亮，所有的同学都很惊讶，这老师带着大家鼓掌。以后这个学生的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真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永不放弃，不计算对方的恶，对方的错，对方的失败，愿意给对方第二次的机会，第三次和甚至第四次的机会。使徒彼得三次否认主，我们都知道很失败，可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怎么反应呢？怀疑吗？责备吗？都没有，而是相信他，把重大的责任交托他，对彼得说，你牧羊我的羊，是吧？我相信以后彼得能够重新站立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他被耶稣接纳，被耶稣信任，是吧？也许你说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去爱我的孩子，真的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，怎么样去表达我们对儿女的爱，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表达的，就是一条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爱。因为爱的缘故，耶稣成为肉身，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代替你跟我犯罪的惩罚。今天我们都经历过主耶稣的爱，我们都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我们不只是相信，而且是有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以致我们有能力去活出神的爱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有一套这个短短的纪录片送给 在座的每一位。好，1992年在巴塞隆尼亚的奥运里面，英国的选手 Derek Redmond 是最有希望能够得到400公尺赛跑的金牌的。是到终点之前的150米，他右腿的旧伤突然复发，他倒在地上面，他不能再继续赛跑。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, then I am still.但是他不愿意放弃，他要完成这个赛跑。他一拐一拐的这样子走，他要完成这个赛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观众席上面有一个人跑了下来，扶着这个 Derek， 把他的手牵在自己的脖子上面。这个是谁呢？就是他的父亲。父亲说，你不需要完成这个赛跑的。但是 Derek 说我要，所以这父亲扶着他一步一步的继续来走。这父亲这个孩子一起的继续。快到终点的时候，这爸爸就让这个 Derek 继续走下去。在场的65000人观众站立起来，大声的鼓掌。虽然是这么多年之后，这个情景还是感动千万人。好，谢谢弟兄姊妹。在人生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磨难，不同的挑战，但是我们有一位跟我们同行，陪伴我们走人生路的天父。今天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我们陪伴他们同走天路。我们怎么走呢？这是依靠神的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自己，请你自己为你自己来祷告，求神的爱来充满你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期待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成为肉身，以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爱。主啊，我们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来 活出你的爱，活出你的样式。就求主你怜悯我们，看我们的心窍，看我们的眼睛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上面所期待的爱。奉耶稣的名字来祷告，阿门。